尊贵，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。比如说，我们会认为说地位很高，或者说很有教养，一般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对于佛陀婆伽梵具有的这个六种功德的第六种尊贵的意思，这里边的解释呢是说，具足一切的功德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恒常以种种方便利益安乐一切有情，后面还有四个字，毫无懈怠，所以具足尊贵。这个尊贵点是从什么地方出发呢？就是他的心有种种方便安乐一切有情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懈怠，毫无懈怠。这个尊贵的阐释，尊贵之所以成为尊贵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的心里都是大悲的意乐，而且呢有种种方便安乐有情，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。佛菩萨看到有众生的得度的因缘出现了之后，立刻就去救度他，是完全没有不救度他的理由。像佛陀在他的本生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，就算呢请佛去帮忙消除什么障碍的时候，佛陀也会观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最好的帮到他。比如说现在不是学到止观吗？在佛事的时候，有很多比丘跟随着佛陀休息静坐，佛陀希望大家能够在稍稍安静一点的地方休息定慧。有的比丘呢就前往须弥山上修，因为他们已经神通自在。那个须弥山呢是海上呢有八万楼旬，海下有八万楼旬，它突出在海面有几个方向，一面是琉璃的，一面是金子的，一面是白银的，总之呢就是众宝所成的须弥山。这个时候呢有两条龙王又嫉妒又很贪心，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须弥山众宝，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？就用他硕大的身躯把须弥山缠绕了七周，缠完了之后就把头昂起来，有点像蛇那样昂起来，宣誓说这个须弥山是我的。两个龙王，其中有一个好像是南陀，还有一个叫乌波南陀，他们为了怕其他的友情靠近这个须弥山呢，就每天定时的会吐毒气，那个肯定是很毒的，靠近的小生命大概顷刻间就会死亡，所以是非常可怕的。居然佛陀的有些弟子还去须弥山上修定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勇气。结果到半月诵戒的时候呢，比丘们都回来了，都回到佛陀身边，回到这个僧团，然后大家说啊，去哪里去哪里，很多修定的法师们都很庄严。结果有几个比丘从须弥山回来的，怎么看起来形容憔悴，看起来好像生病了的样子，然后就问说你们怎么会这么憔悴呀？看起来他们就说啊，是因为那有个龙王定期的吐毒气，我们是被沾染到了，所以变成这样。后来法师们就说你们俩那么有修行，你们就把那个龙降服了就好了。他说哎呀，那个龙不是很好降服的。然后说那他继续这样害众生也不行啊，我们去请问佛陀吧。然后大家就去请问佛陀，佛陀就观察了一下，觉得派目犍连尊者去可能是比较好，就是有因缘，你看利益方便安乐一切有情，毫无懈怠，然后马上就去了。其实有一种办法就是让那两个弟子回来就好了，但是呢那个两个龙却在那继续吐毒气，所以佛陀就派目犍连尊者去了。然后目犍连尊者入定之后很快就到了须弥山，叫屈身必请到了须弥山。到了须弥山一下，看那两个龙王吐完了毒气呼呼睡大觉，缠着那个须弥山睡得非常的熟。然后目犍连尊者就在他们的身上来回走路踏步，希望能够叫醒他们，依然是叫不醒，怎么用方法叫不醒。后来目犍连尊者就钻到这个龙的肚子里边，开始用雷鸣的声音轰响，结果呢这两个龙依然没有醒。目犍连尊者停止了雷鸣之后，开始想说到底是让他们起嗔恨还是让他们害怕，他们更容易醒来，因为叫醒的好给他说法呀。目犍连尊者想了一下说，如果让他们感到嗔恨醒来的话，可能周围的会遭殃，那么还是让他们恐惧吧。所以目犍连尊者就摇身一变，变成一条更大的巨龙，在他俩缠绕的外面再缠了七圈，把这两个龙都缠在里边，然后把头抬起来。 这两个龙睡啊睡睡睡，觉得怎么身体这么重，越来越重越来越重，好像都快透不过气来。突然发现哇，被一条更大的巨龙缠住了。他俩就喊说，完了，我们的基地都被这个大龙占据了，还来抢须弥山，赶快逃命。就赶快在那巨龙下抽身，那应该是木莲尊者故意放他们走，他俩就逃回住处躲起来不肯出来。这时候呢，木吉莲尊者就收起了神鞭，到他们那儿假装来拜访。然后那两个龙王说，我们不能出去，因为有个大龙来了会伤害我们。木吉莲尊者就说，你带我去看一看，我会保护你们，一定不会让他伤害了你们。木吉莲尊者说服了这个龙王，龙王就去了。到须弥山一看，大龙不见了。后来这个龙王就看了一下木吉莲尊者，说，刚才那个龙王不是你变的吧？当时木吉莲尊者不知可否，说也可能是吧，没有否定也没有说是，没有承认。结果这两个龙王就很惊恐，就赶快跪地求饶，说，哎呀，大德，那个大龙太恐怖了，你有什么要求我们照做。然后木吉莲尊者就跟他俩说，你们天天在这造业，现在是当个龙王非常的富足，拥有这么多宝贝，但是呢此生结束之后一定会堕落地狱，因为呢天天喷毒气害生命，所以一定不要再喷毒气害生命，要遮止自己的贪嗔之心。然后两个龙王就都归命木吉莲尊者，然后木吉莲尊者屈身必请，又回到了佛陀的身边。佛陀只要听到众生哪里痛苦，有哪个众生在造业，不管是成威风的还是受欺负的，佛陀都希望他们能够安乐，不要造苦因。